感谢主赐下喜乐恩典在我们当中。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赵元顺教师，题目是新人，经文出处在哥罗西书3:1-17。时间交给元顺教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嗯，你们觉得刚刚的诗歌好不好听？我昨天在办公室准备讲道，然后听到云彩团契在大堂练这首诗歌，我在想哪里那么好听的诗歌，真的好好听的诗歌。然后我一听那个歌词，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的是什么，我听到的是一个对生命的礼赞，是一个对生命的礼赞。我们今天的信息跟生命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在竹北，我很喜欢竹北的一个地方，就是竹北有非常多的树，竹北有非常多的树。我住过的地方里面，竹北算是种非常多树的地方，即使是我住过美国一些地方，但是竹北算是种非常多树的地方。那现在你知道那个季节进入了深秋嘛，然后有一次我们家在开车的时候，然后我的女儿在一个多月她就5岁了，然后她现在正在处在一个那个语言重组的阶段，所以她会常常讲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话，然后其实你听得懂他的意思，然后你又觉得他的那个语句其实蛮有创意的。那他就说，爸爸你看那个树是在洗澡的树。我就说什么叫做洗澡的树，人会洗澡，那是树怎么洗澡法。那他就说，你看这个树不是在掉叶子吗，那个开始掉叶子的树，他就好像就是洗澡前你要脱衣服，所以那个叶子掉下来，然后就表示这个树准备要洗澡。然后我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树，你看看这个树，即使是树，它也需要把叶子，当季节变换的时候，它需要把旧的叶子脱下来，需要把这个叶子从它身上，旧的叶子甚至旧的树皮，从它身上摆脱下来。然后等到季节到了，春天到了之后，再披上一层新的外貌。那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一样要披上新的生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3:1-17，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件事情。我们就一起先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就从1:1-17，我们请由我开始啊，然后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哥罗西书3:1，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这是你在真道中重生洗净的教会，主，愿你今天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开我们的心，你开我们的耳，使说的听的同蒙一灵造就，同感一灵，并且同将自己献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哥罗西书的时候，我有提到隐藏跟显现的神，我们的神是隐藏跟显现的神，他是自隐的神，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他完全显明了他的救恩，显明他的慈爱公义，那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显明他一切的丰盛。那在耶稣基督他也里面，他也把我们，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也一同被隐藏在基督里面，被隐藏在基督里面，好叫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显现出来，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就好像施洗约翰说的那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怎么做呢？怎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那保罗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刚刚念的经文，他就有一个更明确的命令，这个明确的命令就是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跟贪婪。那原文其实没有你们这两个字，保罗说的就是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保罗并不是说你们要改善，保罗也不是说你们要减少，或者说你们要转变念头，你们要改进，或者说你们要压制，保罗这些都没有讲这些。保罗说致死，致死，这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非常重的一个词，你要定死刑，要把它置于死地。而且保罗说的是那个在地上的肢体，换句话说，在保罗的这个季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如果我们把肢体我们理解成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所表达的，或者说在地上我们所从事的各样的事物，不管我们以为好的，或者是以为自私的，或者是我们以为可以开公开，或者是在私底下做的种种，离开了基督，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通通只导往一个方向，叫做污秽、淫乱、邪情、恶欲跟贪婪。你同意吗？这个是我们在地上，保罗是这样的，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人类在地上，人类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事情，他用这句话来总括，一切的活动只导往贪婪、淫乱、邪情、恶欲跟种种的污秽。换句话说，在人类的活动当中，在我们本来的生活当中，我们种种的生活，我们种种的经营，其实当我们重新去在基督里的恩典去思想的时候，我们的活动，我们所经营的一切，只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肉体欲望的要求，我们只是去满足我们那个想要彰显自己，想要去抓，想要去获得的这些动机或者是意图。好，那如果人在地上是这么的不堪，那我们也之前在这样的一个生活中，这样的活过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要怎么致死在地上的肢体？你知道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很多神学家、传道人，对于怎么致死这个地上的肢体，有各种各式各样的理解，有的就从字面上理解，致死就是要苦待己身，要修行，要靠着修炼，要靠着苦修啊，等等等等。保罗说的都不是这些。保罗在这边他提出了一个方向，他用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基本上是在第八节，你们现在要弃绝这一切的事。第八节说你们要弃绝，弃绝这个字，它更好的翻译就是你们要脱去，NIV 的翻译叫做 get rid of， 你们现在要脱去这一切的事。 保罗用一个很奇特的比喻，就好像穿脱衣服那样的过程。现在这个淫乱、污秽，还有种种的贪婪，在你们过去的生命里面，好像一件衣服披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现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要把这个衣服脱去。我们要把这个衣服脱去。如果你对脱这个有一点理解的话，这个脱它基本上是聚焦在内在生命的一种反应跟行动，它是聚焦在你内在的需要，而不是聚焦在外在。怎么说？你知道我们会脱衣服只有两种场合，基本上是两种场合。第一种是你觉得怎样，你觉得 你要脱的时候是你觉得热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你需要一点凉意的时候。我猜现在在座各位，大概特别是坐在这一区的，刚刚已经觉得非常的冷了，你现在只想穿衣服。可是有时候你知道第二堂我们的那个大堂冷气，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稍微不够力的时候，你会很想怎么样？你会很想脱去。难道你是为脱而脱吗？不是，对不对？你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声音，有一个需要告诉你我热了，所以我要脱。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场合呢，就是在你觉得有点不太适当的场合，你是一种是看温度，另外一种就是看场合。看场合，你觉得在这个场合我穿的衣服不对了，所以我把它脱去。应该要穿西装的场合，你就不会穿 T 恤，你就不会穿运动外套。你看大家都在穿这种衣服，你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自己本来很休闲的衣服脱掉。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曾经去过美国的，我在佛罗里达求学，念研究所。你知道美国南方，特别是那种传统南方的那种教会，他们是非常注重非常注重主日的时候参加主日崇拜的那个穿着。如果你有参加过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从老到少大家都是正装，而且不一定是盛装，但是保证一定是正装，一定是穿着衬衫，很多人打领带，穿着西装外套上教会。所以在那种场合，你如果一个台湾人这样穿着一个 T 恤，然后穿着一个牛仔裤，然后踩着球鞋去参加主日崇拜，很怪，对不对？这时候你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好像不太对，好像这个场合我应该要换一件衣服穿。所以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脱下。所以很自然而然的，我们脱的这个动作是聚焦在我们里面的需要，我们里面的声音，以及我们里面的生命对于处境的一种感知。这个跟信仰有什么关系？保罗说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我们要脱去这些肢体，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生命，在我们信主，在我们归主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内在的生命已经有了一个根本上的改变，我们内里的生命已经有了一个根本上的改变。他告诉我们，不对，我不应该再去用骂的方式。以前我会回嘴，以前我会骂回去，以前在这个时候我会跟大家一样赶快去周年庆抓住这些利益，我会跟大家去排队，或者说我会赶快去贪点小便宜，我会赶快去用我以前的方式去聚敛我的利益，我觉得我应该当得的利益。但是现在重生得救之后，不对，我里面有一个声音，或者说我对这个信仰，我对我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理解，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因此那个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在十字架的死，十字架上的死，不再只是2000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一个事件，这件事情是临到现在的我，而且不是只有某个时刻临到我，哇怪怪，他是天天临到我，他可以在办公室发生，他可以在我的家发生，他可以在我的卧室发生，他可以在我的书房发生，他可以在我的车上发生。以前我会按喇叭，以前前面开的稍微慢一点，我叭叭叭， 现在我会稍微克制一下，对不对？我会稍微慢一点，不对。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现在在我里面的生命跟以前那个八八八的生命好像已经不太一样了。也就是说，那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震撼了那个老我，粉碎了那个老我，代替了那个老我，他有一种力道，这种死的力道改换了我原本的生命。所以保罗在三章九节他说，我们已经脱去旧人跟旧人的行为，这个脱去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词，剥掉那个旧人在我们身上的影响，那个粘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衣服啊，那个本来贪婪淫乱污秽的衣服，本来粘在我们的身上非常的牢固，天天穿，我们睡觉也穿，开车也穿，上班也穿。但现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耶稣已经把它剥掉，整个剥掉了。怎么播？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他已经跟哥罗西教会也跟我们提到了这件事情。保罗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受了那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功用。我们在那时候提到一个基督的割礼，我们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提到基督的割礼，它不是人手所行那个犹太教的割礼，而是在我们受洗的时候那个象征性的割礼。我们受洗，我们受的割礼不是割掉一块皮，而是割掉我们整个犯罪的肉身。大家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提到这个基督的割礼，它不是只有在受洗的时候发生，而是在受洗的时候，那个整个把整个犯罪的肉身割掉的那个割礼，在我们信主得救之后要天天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此在脱去之后我们必须要穿上什么？你知道脱去之后你一定要穿上一个东西。脱去跟穿上，如果我们理解是跟基督同死同活的话，很自然而然我们知道穿上的就是基督耶稣的新生命，以及基督耶稣他的一切的美德，属于基督耶稣一切的美德。这个穿上是在一种身份的关系当中，这个新的身份关系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如同保罗，如同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因为有了一个新生命，所以我们穿上了这件新的衣服。这些穿上的新的衣服不是我们经过理性思考，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催促，有一个圣灵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给我们的催促，他催促我们，我们要穿上的不再是我们以前的贪婪，不再是我们以前的污秽，而是我们要赶快穿上一件跟我们内里 生命相称的衣服。这个衣服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的美德，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第十节讲到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我们经历不断的更新，我们经历一天一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上所做的拆毁以及建造。你知道就穿上新人之后，这个新人他是保固的，这不是你自己想要用意志或者是想要用道德你想要努力的去维系这种外在的好行为。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各位，没有用的。如果照着我们自己的意志，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一定只往一个方向发展，就是贪婪污秽淫乱。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今天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是在圣灵里不断的日复一日的在主里面有一个更新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第一个要连接，我们也唯一要连接到的，我们那个内在生命要连接到的是基督那个生命。因此当我们在碰到那些让我们想要牵动我们情绪的场合，我们在碰到那些让我们反感，让我们觉得 让我们觉得有种种控告的人事物，不管是控告他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控告我们自己也好，我们心里就知道我们的反应不会再跟以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美好的新生命，这不是我们自己打造出来，也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而是在我们受洗归主之后，圣灵把那个基督的生命赏赐，而且成型，逐渐的成型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催促我们，让我们可以渐渐的在新人，渐渐的穿上新人，也渐渐在日复一日的生命当中，以及在各样的角色当中去体会这个新生命的美好。接下来有个问题，就是保罗说这个新生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有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这群新造的人，他不只是自己成就自己，也不是自己在这个信仰里面独自的追求，而是当这群新造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聚集在一起，教会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如今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脱去我们的污秽，心甘情愿脱去我们的罪恶，并且欢欢喜喜甘愿的穿上新人，成为新造的人。因此在教会里面带有两种记号，一个是死亡的记号，另外一个是新生的记号。我知道我们大家对教会的理解通常都是右边这个记号，我们觉得教会是一个喜乐的地方，是一个美满的地方，是一个带来幸福带来光明的地方，没错。但是如果照着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教会这群蒙恩的罪人聚在一起，他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讨论死亡，他们不断的聚焦死亡，他们要先一起彼此把那个死彰显出来。教会要讨论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死亡，死不是那个，不只是那个字面上的死，而且是向我们的老我死，那个本来那个本来污秽的我们，那个本来自私的我们，那个本来淫乱的我们，那个本来自私自利只为自己考量只为自己奔跑的那个老我，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脱去。因此教会聚会或者教会的服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讨论，我们必须聚焦在我们怎么与基督同死。在与基督同死之后，我们才有与基督一同的同活，我们才有那个新生的记号，十字架就是我们新生的记号。我们在那个十字架上与基督同死，我们也就在这十字架的恩典当中与基督一同同活，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因此教会带着死亡跟新生的记号，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全新而且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证。在这群人，在这群新生的人的团契当中，我们的这个新人，我们把种种以前我们过去的行为用基督的美德代替，我们本来的恼恨被怜悯的心肠取代，我们本来的愤怒被恩慈取代，我们本来的恶毒毁谤粗言秽语，如今在主的恩里面被谦卑温柔跟忍耐饶恕所取代。因此我不会觉得，弟兄姐妹，我不会觉得教会一定是一个舒服的地方。你想看死里，你想看带着死亡的记号又带着新生的记号，弟兄姐妹，教会是一个更衣室啊，你知道，照这个理解教会是一个更衣室，你知道更衣室就是不断的脱去不断的穿上，不断的脱去不断的穿上。因此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彼此生命最真实的那一面。如果我们在主里有真正的团契的话， 我们彼此看见的一定是那个最真实的一面，是那个把真实的老我敞开来脱去拿在你的手上，这是我的老我。但是我如今在主的恩典当中，这个老我这件衣服我把它抛弃了。弟兄姐妹，我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组织，有其他的地方会发生这件事情。只有在教会，只有在一群罪人的团契，与基督一同的团契当中，这件事情在这个地上见证出来。这是耶稣基督在这一群蒙恩罪人以及重新得救的新人里面彰显出来、活出来的证据，带着死亡的记号，又带着新生的记号。保罗说，这种种的德性，这个新人种种属于基督的美德，逐渐在这个新人在教会的见证当中流露出来之后，保罗说有一件更要紧的事情。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然后第十二节讲到，我们是神的选民，如果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但是在这一切之上，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他的原文里面，这个爱，这个爱是在这一切之上，它并不是在这一切之外的另一件事情，而是在这一切之上。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节讲到，我们可以有种种的恩赐，我们可以有种种的美德，但是若没有爱，我们就好像那个明的锣响的拔，对不对？在这一切美德之上，我们必须要有爱。这个爱不是我们的爱，这个爱是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爱？因为这个爱是联络全德。联络全德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 NIV 把这个联络全德，它的翻译是 Bind them all together in perfect unity. Binds them all together in perfect unity. 也就是说，这些美德，这些美德，种种的美德，他们需要爱在这些美德当中做一个连结的工作，做一个捏造的工作，做一个塑造的工作，做一个帮补的工作，让这些美德能够真正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在这群蒙恩的罪人里面成全一个合一的见证，成全一个合一的见证。为什么需要这个爱？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美德，我们流露出来的美德，别人并不会领情。你如果在教会待久一点，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的美德，你流露出来的那个新生之后的美德，有时候别人不一定感受得到。这个在家庭当中你也常常发生，也常常发生。有时候我们流露出来的宽容，我们流露出来的饶恕，可能只是换来别人的一个白眼，会吗？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勉励，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劝勉，或是在主里的一个提醒，有时候在别人的耳中听起来非常的刺耳。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子对待别人。说老实话，我自己回顾我信主的生命里面，我常常也这样子的对待别人。但是只有爱能够持续的让我们种种的美德持续下去，爱让我们的美德能够持续下去，爱让我们的美德能够持续的做，持续的付出。我们知道怎么样让我们的爱，让我们的美德能够让别人接受。我们不只是自己表达出来，而是要让我们的美德能够真正的去成全对方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说高兴的，不是我们自己做高兴的，而是能够让我们所说的，在教会这个身体里面，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真的能够造就彼此。因此爱，这个联络全德的爱，能够让种种的美德在教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美德。这个意义就是耶稣基督，能够真正的让对方真的往基督的耶稣，让基督耶稣的生命去靠近， 也让我们自己往基督耶稣的生命去靠近。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种种的美德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回到我们那个老我的样式，去相咬相吞。但是唯独爱，唯独那个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能够在教会中做那个真正建造联络的工作，能够让我们持续的在这种种的美德当中，我们不放弃的去彼此建造。因此爱里面蕴藏着一切的丰富。我多说一点，这个爱，如果我们基督耶稣的新生命是蕴藏着，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新生命的话，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个基督耶稣的生命里面藏着一切的智慧知识，藏着一切属神的智慧跟知识，也蕴藏着一切属神的丰盛，蕴藏着一切属神的丰盛。因此如果我们真的里面，如果这个新人，每一个教会的新人里面蕴藏着这样丰盛的生命的话，我们并不会再去计较我们所付出的多少。你知道教会就会成为一个不讲 CP 值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讲 CP 值？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那么讲究 CP 值？就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害怕失去，就是因为我们会计较我们的本钱还剩下多少，我们那个有限的爱还剩下多少啊，快不够了，快不够了，这时候该是什么停损点。我们要为我们的爱，我们如果我们的爱是有限的话，我们如果我们的付出是有限的话，我们要为我们的爱，为我们的付出画下一个停损点。但是如今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如果那个基督的新生命，那个一切的丰盛是来自于那个永不衰残、永不枯竭、不断的用活水供应我们的神的话，我们不会再害怕失去，我们也不会再害怕付出。即使现在这看起来这付出一点果效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属于付出，这个属于基督的新生命，它会不断的供应我们，不断的在这个爱上面源源不绝的供应我们，在各样的需要上供应我们。因此教会是这个地上绝对不讲 CP 值的地方。如果你在教会，在你的教会，在你的聚会，在你的团契，在你自己的服事当中，你开始去讲 CP 值的话，弟兄姐妹，你可能要再回到福音里面，再回到信仰里面，重新去检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连接到那个活水的泉源。因此保罗说，在这个新的这个身体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本来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我们原本人跟人之间我们所计较的，我们所惊夸的，包括我们的血统，包括我们的原生背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阶级，我们的职业，我们那个口袋里名片，钱包里面名片拿出来上面的这些东西都不再算数了。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属神圣洁蒙爱的子民，蒙拣选的子民。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的意义。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与基督耶稣一同的团契。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爱里面，我们不断的经历那个脱去的过程，我们不断的脱去老我，脱去罪人，脱去那个罪恶的方向，离开那个罪恶的方向，并且我们是一起欢欢喜喜甘愿的穿上新人，成为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停在这个点上，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这里面藏着一个蛮深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失去。我们不是只是脱去我们的旧人，我们不是只是脱去我们那个软弱，我们脱去我们的污秽，脱去我们的淫乱跟败坏，我们也可以正面的面对我们生命中的软弱跟遗憾，我们也可以坦然的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失去。 这不单单只是基督徒可以不怕死这件事情而已，基督徒可以不怕死，而且基督徒可以坦然地面对那些失去，那些离开，那些在我们生命中已经发生过的破碎，那些我们曾经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破碎跟剥夺，在我们旧有的生命当中，我们拼了命的想要用其他的东西去弥补这些失去的，去弥补这些没有发生在从我们的生命中离开的，包括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以为可以雕琢我们幸福感的任何事物。在我们旧有的生命当中，我们拼了命的要用各种东西去补偿它，但是现在在这个新人里面，我们现在可以坦然面对这些失落，我们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是面对死亡的地方，教会是坦然面对死亡也迎接新生的地方。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的十五到十七节最后三节，他对教会的聚会在以及团契，他给出了两个提醒。保罗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什么？如果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一群新造的人的聚会，那么我们在聚会，我们就必须聚焦在两件事情。同样就是跟我们刚刚讲到死亡的记号跟新生的记号一样，我们不停地在聚会里面注意我们的脱去，聚焦在脱去旧人以及穿上这个新人。保罗说，要让主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在你们心里面做主，在你们心里面做主的是主的平安，是那个使这个群体能够合一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的不再是我们的野心，不再是我们那个斤斤计较的那个天平，不再是我们打努力为自己打算 CP 值的那个量度，不再是我们那个想要凸显自己才能凸显自己外表的自尊。在我们心里做主的是主的平安。保罗说，我们为此蒙召，我们也为此归为一体，并且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可以心存感恩。这个是保罗给团契聚会以及各样的聚会的一个指标，也是给我们自己服侍信仰生命的一个指标。我们的服侍，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团契，有没有让我们更聚会，我们更合为一体？有没有让我们更聚会，我们更有主的平安，我们更一起同心的来寻求在主里的合一？保罗另外一个第二个提醒是，我们要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当中。我刚刚说教会是蒙恩的罪人的团契，我不是这样讲的，我刚刚说的是教会是蒙恩罪人与耶稣基督的团契。在我们聚会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现场。是的，耶稣基督就在现场。如果那个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的死天天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身上，他的生同样的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聚会，当我们聚在一起团契，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主也在我们的身旁，主也不停地参与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因此保罗说，我们要让主的话，让主自己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里面，作为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彼此提醒，我们也彼此的劝诫，用各样的智慧，用各样的聚会形式。你可以是幸福小组，你可以是小组活动，你可以是诗歌敬拜，你可以是各样的特会，可以是信仰讲，可以是圣经神学讲座。保罗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各样的智慧，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应许，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也不是只有一种形式。保罗说可以用各样的智慧，弟兄姐妹，我们造得各种各样，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喜好，我们有不同的行事为人的方式。你知道现在 MBTI 非常非常红啊，你们有没有听过 MBTI？ 有些人是 I 人，有些人是内向的人，有些人是 E 人，非常的外向。我把那个我自己是属于 I 人，但是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发现我可以在这个 I 跟 E 之间转换自如，不是因为我扭曲我自己的个性，不是因为我要去迎合别人，不是因为这个基督丰丰富富的，他真真实实的就在我们当中，他可以不断的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他可以让我们在各样的聚会当中，我们彼此劝诫，我们也觉察到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因此我们可以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肢体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每天经历这个脱去以及穿上的恩典。因此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与基督的团契，与基督一同的团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可以一起来奔跑天路，我们可以心甘情愿的脱去旧有的罪恶，脱去我们旧有生命的样式，来穿上新人。这个照片是牧田牧师前阵子在小组长群组里面传给弟兄姐妹的，这个是我们新堂的生命树，安装在我们外墙的这个露台上面。这个生命树呢，接下来会在我们进入新堂之后，会在节期的时候会亮灯，会亮灯。这个亮灯代表教会就像生命树一样，我们的生命也像生命树一样，如同我一开始的例证，树会脱下叶子，树会有一阵子它需要去脱下，摆脱它旧有的叶子，它需要摆脱它旧有的外表，但是脱下是为了穿上，是为了穿上那个丰盛，穿上那个属神的美好。因此在生命树，在教会就像一个生命树，我们向我们周遭的邻舍以及在竹北这地，我们所要传达的见证，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不断的经历这个脱去以及穿上新人的过程，以及在穿上以及在脱去穿上当中，把这个生命的恩典能够与我们周遭的人分享。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谢谢你，主如果不是因为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们的老我，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主因为离开你，主我们的行事为人只有堕落的方向，只有败坏的方向。主但是感谢你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中，主可以让我们内里的生命催促我们去脱去我们的旧人，让我们穿上与这个新生命相称的新人。主谢谢你，求你在教会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做成这美好的工作，让我们在爱中团契，我们也在爱中彼此的相顾。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